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精通交易的高手不仅看技术，还要了解背后的真相。本篇导语，了解市场运作的真实驱动力，这是成为交易高手的秘密。本文从交易特性与行情因素开始，介绍影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与信息。第一节，时间框架和图表。与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哪个时间段最适合该市场。有些人喜欢根据自己交易的市场查看不同时段的图表。对于流动性稀缺股票，一分钟或五分钟的图表可能看起来很单薄，而对于 IBM, 使用一分钟的图表则可以轻松获得良好的进出场点。比较一下 AKF 和 IBM 的一分钟图表，图 6.4 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别。根据 AKF 的一分钟图表，你不可能进行相当明智的交易，但根据 IBM 的图表，你却可以。如果你交易的是 AKF, 那么你需要将时间框架提高到10分钟或30分钟。这样才能获得像样的图像，从而真正告诉你一些东西。这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持有更长时间的股票，而不是更容易进出交易的股票。我在图 6.5 中添加了 AKF 的30分钟图表，即使在这里也有一些斑点，但至少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与真实图表相似的地方，你可以用它来进出这只股票。我只有在计划持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如数周或数年时，才会交易这种股票。这些年来，我也买过几只这样的股票，但都是长期投资。说到图表，我想说说我在交易股指期货时是如何看图表的，因为这将贯穿本书的其余部分。大家都知道，我在交易时喜欢看不同的时间框架。在交易道琼斯指数或标准普尔指数这样的期货合约时，问题在于你看的图表时间越长，得到的好数据就越少。如图 6.6 所示，只有几个月的数据是合理的，其余的都是无用的点。这是因为期货在后面几个月的交易量不大，只显示结算价。这种有限的图表很难绘制指标，也很难全面了解情况。我在图 6.6 中加入了50天和200天移动平均线，但你可以看到他们只在最近几个月有用，因为在12月之前他们的数据点系数为零。你还可以看到，如果你想绘制一条长期趋势线，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把握的。现在如果你看一下实际的道琼斯指数图 6.7, 你会看到一个更漂亮更完整的图表，你可以在上面画出趋势线，有适当的长期移动平均线，并据此做出交易决策。如果我把这张图压缩一下，你甚至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五年的可靠数据，为你提供一个更长期的画面，而你看到的只是上面的期货合约。不过你可以通过连续图表更全面地了解期货情况。有些人喜欢忠实于期货，他们会使用连续期货图表来获取信息。连续图表是指将期货合约的前一个月绘制成图表，并在合约到期时将其展期，从而绘制出一张流畅的长期图表。有两种常见的方法，但都有相关问题。通常情况下，到期月份和新的前置月份之间的合约价格会有一些价差。例如，当12月到纸合约到期时，它的交易价格可能是13526点，而下个月的3月合约由于时间价值、利率和交易者的预期等原因，交易价格会略高于13592点。当你试图在图表上合并两份合约时，你可以使用实际价格，这将导致在展期时图表上出现缺口，但这将会扰乱你的技术分析，因为旧的趋势线、支撑位、阻力位等将不再有用，而新的趋势线、支撑位、阻力位等则必须根据每份新合约重新绘制。然而， 要正确的重新绘制这些线可能并不容易，因为数据刚刚发生变化，当新合约成为前月合约并与旧合约有70个点的差距时，水平线也会随之移动。数据的变化可能会让你误以为市场突破了支撑位，而实际上并没有。另一种绘制连续数据图表的方法是不留间隙，你只需将新合约绘制在另一份合约的起始点，然后调整后面月份的价格，使其与当前月份一致。现在看起来12月合约的交易价格是 13,590 而不是实际的 13,526。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当你回溯时间时，有时会得到非常奇怪的定价。如果前后月份之间的数据差距足够大，出现负值的市场并不罕见。这两种方法的问题都在于调整时会损失一些准确性。如果将图 6.7 中的图表实际道琼斯指数与图 6.8 中的图表经过回溯调整的连续期货图表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些技术要点发生了变化。例如图 6.8 中的 A 点只比两周前的低点低几个点，而图 6.7 中的 A 点则低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图 6.7 给了你做空或止损的信号，而图 6.8 却没有，尽管这可能是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要的信号。但在另一个例子中，图 6.8 中 C 点创下的低点低于 B 点创下的低点，而在图 6.7 中却高于 B 点。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两张图表的不同之处，以及在某些时候你可能会根据一张图表进行交易，而使用另一张图表则不会这样做。由于期货市场可能更不稳定，我更愿意根据实际指数来做决定，以便获得更真实的信息。一旦有了这样的了解，我就会借助较小时间框架的期货图表进行交易。第二节，谁在推动市场？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全面的交易者，你应该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谁在推动市场。如果是纳斯达克股票，你应该知道哪些做市商在其中最为活跃，你还应该试着找出他们正在采取的立场，他们是做多还是做空。如果你经常交易这只股票，或者你在高盛有个什么都知道的朋友，你就能掌握这一点。你应该了解市场或股票是否包含在任何对冲基金中，然后了解基金在做什么，他们是在买入还是在清算，他们是在积累还是在做空，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判断市场可能的走向。如果你了解所有的参与者，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么你就有了先机。如果你知道所有对冲基金和主要参与者都在做多，那么还有谁可以买入？没有人。这表明市场可能正在失去动力。你还应该了解期货市场的未平仓合约，并理解它的含义。未平仓合约与成交量相结合，可以帮助你判断市场最有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第三节，了解相关性。如果你在交易股票，你应该知道这些股票是否属于主要指数的一部分，以及指数的变动与股票的相关性。不需要很精确，但你应该知道，如果道指下跌100点，你的股票通常会下跌 1.50 美元，或者你的股票每变动1美元，道指就会变动11点。有时，将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更容易判断出股票可能会出现的走势，而不是试图单独找出股票可能会出现的走势。如果你知道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你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交易时机，或者知道某只股票是强于市场还是弱于市场。你可以寻找某一行业股票之间的相关性，或商品与黄金、石油或美元价格之间的相关性，或商品组之间的相关性，如取暖油与原油之间的相关性。许多人根据债券市场的走势来交易股市，许多事情都会影响不同的市场，而且到处都有相关性。你对他们了解的越多，你就会变得越好， 因为如果你意识到他们，你可能会更快地发现一些东西。他们是落后者，还是领先者？这就引出了你在交易时应该了解的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股票或市场是领头羊还是落伍者。在每一个板块中，都有一些股票会使板块先行，而另一些股票则会在板块开始活跃后移动。有些股票的走势与其他股票一致，比如一家银行盈利丰厚，其他银行也会跟着上涨。了解这些事情以及哪些股票会做什么很有好处，因为这将帮助你找到交易机会。不仅在行业内如此，在整个市场上也是如此。有些股票本身就能推动市场，好吧，不是自己，而是许多其他公司对这些股票做出了反应，从而推动了市场的发展，而这只股票正是推动市场发展的催化剂。这些股票通常都是大名鼎鼎、成交量巨大的股票。如果贝尔斯登这样的公司公布了一份糟糕的财报，其他每家银行都可能下跌，许多依赖于银行的其他公司也可能下跌，这就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引发雪崩。我并不是让你不要交易这些股票，但你要知道，有时大的安全股票可能比落后股票的交易风险更大。我曾经在一家公司做交易，这家公司从不喜欢人们交易领头羊股票，他们认为要与那些大股票的大玩家竞争太难了。相反，他们更喜欢寻找每天交易量在10万股到50万股之间的中小市值股票，这些股票会跟随市场走势，他们的竞争更少，反应时间更长，觉得自己可以更好的交易，他们就是这样教新交易员的。我从不喜欢这样做，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但这对他们很有效。是什么在推动它？虽然我一直是技术交易者，几乎不看新闻进行交易，但在写这一章时，我意识到接受更好的教育是多么重要。我仍然相信，一切都会反映在价格上。新闻可能无法帮助你更快地做出反应，但如果你知道为什么某件事情会发生，那么你就能更好地做好准备，在这种情况结束时退出头寸。作为交易者，你应该了解是什么推动了你所交易的市场。导致商品或股票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你应该对这些因素保持警惕。你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包括哪些报告能做什么，何时发布。报告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有一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比如作物报告会影响谷物市场，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会影响整个股市和不同的股票，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会以多种方式影响整个股市和不同的股票，财报何时发布以及如何应对。你不仅应该知道财报何时发布，还应该学会如何解读股票对财报的反应。收益好坏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关键是股票对报告的反应。不要因为不知道昨晚做空的股票今天开盘前会发布财报而被套。市场如何对利率和外汇变化做出反应？市场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就是美联储宣布利率降息或加息幅度大于或小于预期，都会引发股票、期货、行业乃至整个市场的大幅波动。但并非所有行业和股票的反应都一样，有些行业对利率上调反应良好，有些则不然。你应该知道利率变化会对你交易的产品产生什么影响。当然，你还应该知道这些公告的发布时间。外汇变化对某些市场的影响更为微妙，但你还是应该知道你交易的股票或商品是否对外汇变化敏感。美元下跌，黄金很可能上涨。可是一个会受到英镑影响的市场，因为伦敦可可期货交易是以英镑为单位进行的，而英镑对全球价格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由于英镑对美元的交叉货币波动，英镑的大幅波动将影响美国可可期货的价格。 纽约和伦敦可可市场之间不断进行套利，因此英镑和美元之间的汇率非常重要。普通人可能并不了解这一点，但知道这一点很有好处。市场对天气敏感吗？橙汁、石油、谷物、软商品、咖啡、糖、可可和棉花、牛等等，都是与天气密切相关的产品。霜冻、干旱、洪水或热浪都可能使某些市场的价格飙升，或者天气模式稍有不同，就会导致一个市场上涨，而另一个市场下跌。及时了解天气情况，可以帮助你确定在某些市场上的交易方向。例如，飓风或飓风威胁会导致石油市场和软商品市场大幅波动，但对可可可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可可不是在受飓风影响的地区生产的。是否存在季节性规律？你应该了解你的交易是否存在任何季节性规律。例如，冬季对取暖油的需求较多，这将导致取暖油在冬季走高。大豆越接近收获期波动越大，可可的收获期是9月份，这通常会使市场略微走低。市场上有许多季节性规律，如果你了解自己的市场，就可以利用这些规律为自己谋利。市场对外国事件敏感吗？有些市场对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非常敏感，象牙海岸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可可市场，哥伦比亚或巴西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咖啡市场。外汇显然对其他外国市场很敏感，而其他市场则不那么明显。如果你想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些都是你需要了解的。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反应如何？有些市场在上午波动较大，而有些市场则在临近下班时较为活跃。有些市场在午餐时间不为所动，有些市场则总是反弹。我发现标准普尔指数在3点30分会反弹，而且往往会弥补上午留下的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市场越熟悉，就越能掌握这些规律。市场会在夜间波动吗？有些市场隔夜几乎没有波动，而有些市场隔夜波动最大。在开始交易之前，你最好了解这一点。如果一只股票隔夜大幅波动，早上跳空低开，那么它可能会击穿你设置的止损点。虽然这很难预测，因为任何股票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有些股票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许多期货市场也是如此。我以前经常交易货币，但我不得不停止，因为我睡不着觉。我会一直睡到凌晨三四点，看伦敦和欧洲的汇率走势，然后睁着一只眼睛睡觉，不断醒来查看床边电脑屏幕上的汇率走势。这开始对我造成影响，并影响到我的正常交易，所以我不再这样做了。如果我现在做，那也是小仓位的长期交易，我可以接受不用一直盯着。是否有任何可识别的重复模式？因为市场是由习惯性的人驱动的，所以你会开始在不同的市场中看到重复出现的模式。例如，在标准普尔指数的五分钟图表上，在一个漂亮的上涨之后，你很可能会看到一个有序的回撤，然后再出现下一个上涨。有些市场往往总是以与开盘相反的方向收盘，有些市场往往会在10点30分到11点之间反转，有些市场会在高点或低点附近收盘，有些则总是在中间位置收盘，有些会对某些技术指标做出完美的反应，而有些看起来则是随意波动。继续寻找模式，你会发现市场往往会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运行。它是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的？新闻这个词很笼统，有很多含义，包括我之前提到的所有报道。它还意味着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件小事，如委内瑞拉咖啡工人罢工、首席执行官去世、飞机坠毁或流行玩具被召回。如果你要做交易，就应该了解你所交易的东西对某些新闻的反应。有些市场会因为同样的消息而反弹，而另一些市场则会因为同样的消息而下跌。利率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市场。油价上涨 对某些股票有利，但对另一些股票则不然。至于报告，你不仅需要知道作物报告即将出炉，还应该知道它将如何影响大豆甚至生猪的价格，因为生猪吃的就是这些谷物。通过了解它的反应，你就可以利用这一消息。总之，有些最好的交易是在市场没有按照你预期的方式做出反应时进行的，你要顺着市场的指示而不是新闻的指示去做。比如当你预期降息会使市场反弹，但实际上却下跌了，这时候做空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因为这意味着市场已经摆脱或考虑到了这些消息，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它都会朝着属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学会如何在新闻发布后解读市场，绝对会让你成为一名出色的交易者，但我不相信这是你能从书本上学到的。它是如何对情绪做出反应的？一些交易者喜欢查看情绪指标来帮助做出交易决定，这些指标可以是看跌看涨比率，以及每周五发布的各种商品的交易员持仓报告。其理论依据是，当所有人都看涨时，市场就没有人买了，市场就应该转向。有些市场对这些指标的反应比其他市场好，如果一个好的交易者选择使用情绪指标，他就会知道他的市场对情绪指标的反应，他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的反应如何。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反应。例如，在区间市场中，一只股票可能会不断触及支撑位和阻力位，而另一只股票可能只是漫无目的地浮动。有些市场是趋势跟踪的教科书式范例，回调幅度有规律可循，交易信号更明确，止损区域更安全。我记得几年前，原油在18美元到20美元的2美元区间内停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区间内时，原油的走势与突破并开始走趋势时的走势大相径庭。在上升趋势的市场中，无论开盘是否疲软，它都倾向于反弹，而当它处于区间内时，它几乎总是倾向于关闭上午的缺口，然后在一天的剩余时间里漫无目的的交易。第四节，纵观全局。我们暂且不谈个股的特殊性，但让我们来看看个股所处的大局。交易时，你需要知道自己所处的时间点。有些交易者在交易时一叶障目，忘记了市场的长期走势。在进行交易之前，你需要了解市场的类型，因为市场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反应。你应该查看多个时间框架的图表，了解市场的短期和长期走势，以帮助判断市场是否处于趋势、波动、区间等。你还需要了解市场的大方向，你可能还需要使用指标来帮助你确定当前市场与大局的关系。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后，你就可以做出更明智的交易决策。例如，市场是否处于长期反弹中，但目前已经飙升并偏离趋势线太远，因此在回升前需要回调。市场是否接近于有明确支撑位和阻力位的区间震荡市场的支撑位？最近是否突破了波动市场？是否处于可能出现反转的位置？一旦你能确定市场所处的位置，并了解其所有水平，你就可以开始计划交易了。这比你仅仅查看少量数据要少得多。优秀的交易者会根据市场情况，使用不同的技术指标和系统。他们的游戏计划会根据市场所处的位置和长期历史而有所不同。随着情况越来越明朗，他们就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决定在哪里进场，在哪里出场。这一切反过来又会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交易者。你对自己的东西了解的越多，你生存的机会就越大。学习有关交易市场的一切知识，确实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但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名更好的交易者。我提到的一些东西，你只有通过日复一日的观察市场，才能获得相关知识。如果你运气好，有经验丰富的交易员与你共事，你可能会学得更快。 只是不要操之过急，期望知道市场对每一条消息的反应，也不要固执于自己的想法。记住，市场永远是对的，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应该在哪里，而不是相反。交易计划系列第九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现在是下午4:15，标准普尔期货刚刚收盘，你今天的交易很糟糕，所以你会怎么做？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